是八苦的四苦，然后后面就是爱别离，喜欢的人老是分开啊，讨厌的人天天在你眼前往怨憎会，求不得，越求的东西越得不到，求不得苦。然后还有一个，这是七苦了，然后还有一苦就是五阴炽盛苦啊，五阴炽盛苦，这是八苦。五阴炽盛苦什么表现呢？你比如说在这个色蕴炽盛怎么表现？东西太多。东西太多，顾不过来，选都选不过来，忙都忙不过来，又天天忙不过来啊！色蕴，受蕴吃剩，受蕴吃剩，那个一会儿高兴，一会儿难受，一会儿忧愁，一会儿又信心满满，那个感情变化非常非常的丰富啊，感情变化很丰富。然后呢，追求极致的感受，追求极致的感受，那个享受追求到极致的极致啊，这就叫受蕴吃剩。想一吃剩就更别说了，那点子啊想法一个劲儿往外冒，冒到啥程度？冒到夜里都睡不着觉。想一吃剩，行一吃剩是表现什么？行一吃剩就是表现速度特别快啊，干什么事儿都讲究一个速度，没有什么最快，只有更快啊。你今天做完了活，明天林老师让你半天就做完，后天半天做完，林老师你这半天能做完，肯定一个小时能做完，又给你逼一逼，行一吃剩。食阴炽盛就表现在比如说人口大爆炸啊，这是咋是这个怎么这原理说不清楚，这人总是在不断的增长啊，人口大爆炸啊，这就是五阴炽盛。末世众生就是这个特点，五阴炽盛啊，五阴炽盛。五阴炽盛到什么程度呢？就是比如说我认识的我们那个同事，那就是有的人他那个就是按我们说的，你很羡慕他，他很重要，岗位非常的重要。岗位重要到什么程度啊？那同事就是他很好的同事，那就是说去世了，去世了之后呢，很悲哀，鞠躬又得回去继续工作，连那个悲哀痛哭的时间都没有，都忙成那样，人死了都没有空去悲哀啊！你想想那得忙成啥样？所以说这真是一种苦趣，在苦里面他还不知道苦。知道我还在追求他，认为是有一个美满，有一个这个工作顺利，有一个家庭美满就没事了。实际上他不知道这里面啊，有这个家庭的美满跟工作的顺利，你就是你再美满你也要分离，到死的时候还是要分开。工作顺利也是一样，工作再顺利那也是工作，那也不是你个人的，你也拿不走，生带不来，死带不走。所以说五阴炽盛苦，五阴炽盛苦。那个咱们心中心法它就是说的就是适合这种五阴炽盛的修啊。当时佛心经里面说的就是说佛看到了，佛说哎呀这个末世的众生就如火如荼，为啥呢？因为他们五阴炽盛，就佛一下看到这儿了，他就很发愁，就一下子变得很忧愁，就是也不说话，人家都问说哎呀佛你怎么了，怎么回事哈、啊、我就说我那个看到这个末世众生如火如荼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然后那个诸佛菩萨就说了，哎呀没事儿没事儿，他说我有大慈悲，我有大智慧，我有大威德等等等等，看我们法本上佛心经上有这么长的一段啊，那佛菩萨都说我有这个我有那个，没事儿都可以救度众生的，你不要担心。佛说哎呀你们这些法到末世的时候都不行，他说末世众生五阴炽盛，就是这个时候呢，唯如来心中心能救，愚不能及。今天是在这儿，我们说一般这个话对别的法门咱就不这么说，就佛经上说过，就是说他的这个力量用起来的话，没有原理可讲，没有道理可讲，但是他这个力量用起来猛，用起来狠，修起来费劲儿，这么说吧，修起来费劲儿，修起来，但是下座轻松，下座轻松，修起来上座简直是遭罪有时候，但是下座非常的轻快，每一天跟每一天都不一样。所以说这个是说到五阴炽盛这儿啊，照见五蕴皆空。看看这个禅师写的，此五蕴因执色身有我，所以常见。他执着哦，这个色身，这个就是能看得到的这个身体，它是我，因为执着这个，所以常见轮回。如果你就着这个身，你用这个身，他执着这个身是我，他保养这个身，然后这个身要做这个做那个，这是一种。还有一种呢，他现在有这个身，他就好好的利用这个身，好好利用这个身怎么样啊？好好的修行，然后把五蕴照见，就是常自反照，常自反照，最后修正到什么？最后修正到本来无身，本来无身，清净本然，净落落，赤洒洒，这就叫五蕴皆不可得，这就叫蕴法空啊，蕴法空。就是说我们说的一句话叫，就是说有一首诗好像大概说的意思，就是说今生此生不像今生度，更像何生度此生啊，更像何生度此生。 更像何生度此生，也有这样一种说法，就是我们现在既然碰到了佛法，我们就把这个事儿啊弄透彻，弄透彻，弄透彻，你再做别的也可以。你弄不透彻，你这一辈子你就已经错过去了，以后还等着哪辈子才能得度啊？是这个意思，是这个意思。所以说，若就今生人生依此修行，常自反照，照见五蕴净尽，清净本然。这个五蕴本来清净，本来这个五蕴就是梦幻泡影，泡影。你照在这儿的话，就是净落落、赤洒洒，没有什么可以依靠，这就叫没可板。四大五蕴名字皆不可得，古人到此名蕴法空，这是说的是四大空、五蕴空，这个叫蕴法空。然后后面他举了一些例子，举了一些例子，有几个公案啊，有几个公案。一个是西天宾王问狮子尊者，就是说你在这儿干什么呀？尊者说，我在这儿运空啊，我在这儿运空，就是原来啊被这个五蕴所运，现在呢我用空化掉这个五蕴啊，化掉这五蕴，我在这儿运空。然后那个西天宾王就问了，你还得这个运空法否啊？你有没有得到这个，就是如何能让这个法空掉，能得到它吗？尊者说，已得。然后王就说了。你要是已得的话，那我让你这个，我把你的头割下来行不行啊？把你的头割下来行不行？你看看他怎么答的。他说，身都不是我的，何况头呢？身都不是我的，何况头呢？就是在他这儿根本就没有，不存在这个计较得失，不存在。这是他举的这个例子。然后还有一个例子，就是参和尚。所以说啊，这篇文章不是大颠禅师的，是大颠禅师以后的，不知道是谁的，借用了大颠的名儿。这个长沙参和尚也是之后的禅师，不是之前的。这个僧问参和尚，二鼠心疼如何淘汰？两个老鼠啊，他在那啃那个藤，要把这个藤给啃空了，怎么样把这两个老鼠给撵走啊？他说，今时人须是隐身去。隐身去就是你要是没有这个藤，不就不怕老鼠了吗？这就是这个意思。今时人需要隐身去，那如何是隐身呢？他说，你还见，就是你还见我吗？你还见我如何是？他就说，那你如何隐身呢？怎么样能够把这个身隐呢？他就说的是什么？你还见我吗？就是道者还见奴家吗？你还见我吗？说我要隐身，那你在什么处啊？你在什么处啊？啊，你道者还见奴家吗？二鼠心疼如何淘汰？今世人须隐身去，如何隐身？道者还见奴家吗？还有个这个奴家在吗？还有个你，还有个我吗？就是这个你我啊，这都是空幻泡影，不存在你我。不存在你我是什么呢？不存在你我，比如说像慧可这样的，江湖临白刃，犹如斩春风。那不是那刀斩他的头，不是应该是有那个很硬吗？但是对他来说不是的，他说是斩我的头就像斩春风一样，斩春风斩了跟没斩是一样的。这就是一个证悟者的心态，证悟者的心态他没有这些啊，没有这些，这样也可以，那样也可以，因为怎么样都是梦幻泡影，这是他的心态的写照啊，他的心态的写照。这个不是这个不知道为什么他说的是赵法师，实际上是二祖慧可。这个公案大家一般都知道。就是禅宗的二祖，禅宗的二祖呢，他在这个他把法传给了三祖以后，他自己呢就出入九寺营房，就专到那个灯红酒绿的地方去。他是一出家人，然后呢那些市井都问他，哎，你一出家人你怎么往这些地方去啊？他说，我自恋心甘汝何事，我自己修我自己的心，关你们什么事儿啊？实际上他是了就业的，是了就业的。但是他说法呢，就是说的特别的，就是大诚，说的是就是说的很开阔。所以说很多的信众都愿意听他的。一到市集上那儿，一会儿一堆人围着他听他说法，一说能说到人心那儿，说的很透彻，说的能让人彻底放心啊。所以人愿意去他那儿。后来另外一个讲法师就不高兴了，另外一个讲法师是背书型的。知识型的，讲的呢就可那个一是一二是二，他就是不知道怎么用。那个就是菩提留智，菩提留知啊，菩提留知，菩提留知就很不高兴。一种说法是他很不高兴，要我说啊，他不是很不高兴。这个人呐，他应该是怎么说呢？就是说他的知见不到，他以为是有佛可证，他有佛可证，这个更是背弃了佛教的这义。背弃了佛教之意，所以他有佛可证，他到这个无佛可证这，他认为这个人是坏的，他坏了佛法，所以他要铲除，他要正义啊，他对他来说他很正义的事，他要把他灭了。他就到县官这告说，这个二祖慧可他说的法是邪法，你们那个什么，这个人啊谎惑人心， 他给我专门说这些，本来是佛，专门说这些东西，说这些东西谎惑人心，这不对啊。所以说那个仙官，你要赶快把它绳之于法，绳之于法，这样才能救人法身慧命啊。结果仙官就把这个二可抓住了，最后给了他，就是把他杀头了，杀头了。实际上对于那个菩提留支来说，他可能还觉得自己很对呢，为佛门除了一大害，他可能是这么想。县官也这么想，县官说，哎呀，你看我为佛法做事，赶快给皇帝那个写了一个那个奏折，就是说我是砍了一个邪僧，砍了一个邪僧，砍他的头的时候喷出来的是白浆，把那皇帝给气死了。皇帝说，哎呀，你可不知道这个人呐，可是一个正果的人，白就是空的意思。白的意思代表空意，象征着空意。白浆就是说它解空，它这个空，它正得的空性，有点这个标志啊，有点这个标志。白法就是指的是空法。所以说皇帝一听，皇帝懂行，皇帝说气死了，我们就出了这一个圣僧，可让你给灭了，气得半死。这就是二祖，江头临白刃，犹如斩春风。有一种人，他知道自己有这个罪，他就躲起来，哎呀，我往生吧，或者我到深山里去吧。二祖不是的，二祖哪有事儿他往哪儿去？你看看，这就是解脱者的心态，越来越不怕事儿，只有事儿怕他，没有他怕事儿，这就是解脱者的心态。江头临白刃，犹如斩春风。下面这个公案也很好玩，下面这个公案是俺提遮女，俺提遮女的这个公案，俺提遮女就是哪一个人呢？就是那个人，有一个人那个佛要说法，给大家说法，这个女的坐在他的佛的旁边入定了。这一堆弟子一看，哟，这个人怎么在佛跟前入定啊？这不对，大不恭敬啊！就让他出定，文殊菩萨让他出定，整了半天他也出不了定，然后呢，就是那个佛就笑，佛说你文殊菩萨不行，你不能让他出定，叫网明菩萨来。网明菩萨从地底下钻出来，一弹指，他出定了啊！网明菩萨就是他没有名，是这个意思，他不存在名不名。所以说就是他是无相，但是代表的是一种无相之意。他一弹指，这个人出定了。这个出定的这个女子，她就是叫俺提遮女。当时文殊菩萨是拖着她，死活左拖右拖，拖不动她，然后怎么倒的她都不出定，文殊菩萨拿她没辙，就是她这没这些东西，她这没这些东西。这个女的也是非常的有志气啊，非常有志气。这个舍利佛见到这个女的，舍利佛就说了，哎呀，你看你这是一个女生呐、啊。男生才好啊，男生比较好，你要把这个女生，你看你现在都正果了，你把你这女生变了吧，变了啊，变成一个男生，你正果嘛，正果就要变成男生。有的人他就有这种说法呀，女生先转男生，男生再正果，有这种说法。你这女生是不好的，女生她有情感，她有贪欲，不好。你看在僧众中，一般的女众她就叫二僧，她叫二僧。你要把这个女生给变过来啊，天女说，让我变过来。哦，我自己都没有发现有女生，你让我变个什么呀？我都没有见过有男生女生，你让我更变个什么呀？更变个什么？就是这个后面我记着天女还是你太讨厌女生了，所以你才生成男生，大概有这个意思。我这根本都没有男女，你让我更转一个什么身啊？我要是我是一个女的，我可以变成男，对吧？我这根本都没有女生，二十年觅女生了不可得，十二年觅女生了不可得，叫我变个什么？叫我变个什么？这是说的是解脱者的心态，所以后面说了，祖师到这个田地就是运空之法啊，运空之法，他照样的现的是一个天女的像，但是他在他这儿没有男女像，他现的是一个天女像，还是长头发，穿的那种袍啊什么的，璎珞戴的，全身是璎珞，但是他没有男女像，没有男女像，让我变个女生，我都没有十二年觅女生了不可得，更叫我变个什么？这就是祖师到此田地觅得皆得运空之法，这就是说按你说的那种的不粘着之类的，可以这么说，可以这么说，他的那种不粘着往往比我们想象的那个不粘着要大得多得多，大得多得多，一切的东西都在做而不做，就像老人说法，说那么多法，老人说啊，谁见于开口来。这个是下面又举了一个例子，是净清和尚，这都是说的是五蕴有就是没有，没有就是有，就是在这儿的这一种的五蕴之身，五蕴一般就代表着自己的身体，代表着自己身体。看看这个祖师他怎么对待自己的身体，对待自己的身体啊，这是有一个典型的，就是慧可这个身体，人家抓了他，他并不是人家抓不住他，人家抓了他，人家砍他的头也并不是砍不死他，能砍死，但是对于他来说，砍死的时候他是这么说的：我的头在你看来是砍了，在我看来。 来就是斩春风，这是他的真实语，这就是他的五蕴皆空，就是这么皆空的。对于他来说，这个身体不存在障碍，不存在，是别人看着他有障碍。然后这一个也是，这一个说的是净清和尚住院三年，本院土地要见食言不能得，就是说土地神嘛，土地神要跟他会面啊，这个好歹是一个修佛的，一个修道的，修仙的，对吧？他们要护持他，护持他就要见他，见我见着我才能护持他，见不着他。为啥？他没有起心动念，他根本都不粘着，什么东西都不粘着，你就见不着他。他有一个粘着劲儿，你才能够见到他。实际上，我们都是因为粘着才生成的这个人生，粘着于情感，粘着于男女之相，见到男相，见到男身动心，然后就化身，就是说生下来你就是个女孩子，见到女身动心，在那个父母房事的时候见到女的动心，生下来你就是个男孩，都是有粘着，没有这个粘着就感受不到有这十二类众生，都是因为粘着。所以说他没有这个粘着，所以土地见不着他，没有任何的粘着，没有任何的粘着。这个公案他举的这个看看啊，这个净清和尚，我记得我好像查了一查，是净清吗？好像是，是别的一个和尚吧。我记得那个南泉也有这样的啊。南泉和尚有一次就是说，人家去到一个地方去了，去到一个地方去，那个结果呢，还没走到那个，就是有人请他吃饭，还没走到地方呢，就是那个里面的人都出来迎接他。他吓一跳，他说：“哎呀，你们怎么知道我呀？我就是这个时候来啊。”他说：“那个，我们这儿的土地告诉我的，你现在这个时辰就到了。”南泉说：“你看这是本来是神迹，但是南泉呢很羞愧啊。”南泉说：“哎呀，是我老僧修行不力啊，被土地给看见了。”当时有这样一个公案，这个可能不知道是不是指这个，还有一个，他还举了一个例子，我们看下一个公案吧。就是这个咱们这个《注心经》啊，这个里面有一些公案的名字，有一些公案的名字好像跟历史上的公案的名字对的不太对，但是整体的公案还是对的，就是这个事迹，这个事儿还是对的啊。下面这个故事讲的，他说的是红学和尚住庵，天厨常送食，然后以后呢，他参了洞山再回来，天神三天送饭到庵，不见庵主。庵主还在庵里面，为什么不见？就是这个红学他叫云居道英啊，云居道英他住在这个庵里面，因为他持戒持得非常的好，非常非常的清净，那个神能看得见呐。一般的这个持戒好不好的话，咱们人看不见，但是神明他看见，神明他是无相的，他随时出入，所以他手他看得见，他知道他持戒持得好，他很尊重他，他就是你不用你自己再给自己做饭这么麻烦了，我来给你送。就是每一次啊，都有天神下来给他送食物。后来呢，这个云居道英呢，他又去参了洞山，在这个洞山这儿有悟了，开悟以后，再回到庵里面，哟，这个天神呢给他送饭，找不着他了，找了三天没找着他，说这个庵主啊，他只在庵里面，就是这个云居和尚，他还在这个庙里面待着呢，为什么见不着他了？让你参。这就是人在这儿，神在哪儿啊？没神啊，神是自由自在的，是在四方的，并没有执着在这个人身上。所以说庵主只在庵中却不见。天神三日送饭到庵里面，不见他。天神他这个东西他见的是神，所以他不见的是肉体。他见到他没神了，他找不着他了。这个是原公案是这样的，我把这个原公案也贴出来了。这里面也有好几个类似的公案。这个就是说的那个公案，这个云居道英呢，就是在山上自己在那儿修，然后呢他也不下来，就是说半个月也不下来，十天半个月都不下来。然后呢那个洞山就说，哎呀徒弟啊，你怎么老是不下来吃饭呢？他说我不用下来吃饭，因为每天自然有天神给我送饭。然后洞山说我以为你是个人呢，你还做这个见解啊，你晚上过来，我要好好的给你开示，给你辅导，给你收拾收拾你。然后他晚上来了，然后洞山就说那个到云就是云居庵主就是云居和尚，然后那个云居和尚就答应了一声。洞山就说了，你是不是很善吗？你现在不要考虑善。我知道你很善，你现在不要考虑善，你也不要考虑恶，不考虑善，不考虑恶，这个时候是什么？ 所以说这个不考虑善不考虑恶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就是这个地方不考虑善不考虑恶，这个地方上你要能够超越得过，这就是见性。对，本来面目，不思善不思恶，这是本来面目。本来面目这个地方是不思善不思恶，但是它反映出来可能在别人那里看来还看着你是有善有恶，很正常。别人看着你又你可能做事更无情了，比以前更直接了，更无情了。别人一看这人怎么这么没情没义，但是你做的实际上是最好的事，有情的那是浇灌他们。实际上呢，做善事的也是，做善事的那佛教中那么多做善事的，佛教还有另外一句话呢，慈悲出下流，方便成祸害，慈悲出下流。所以说不思善不思恶是什么？他心里面没有这些，没有这些。其实啊，要说到善恶这个地方上，人性它本来就是善恶夹杂的，不是善恶夹杂它感生不到人来，感生不到人。弃恶绝善，绝恶追善，这种完全的弃掉追善，这个能升到天人。但是这种的天人，他一升到的还是欲界天，就是一切的恶事不做，光做善事，这是升到的是欲界天。然后再往上高，善和恶都不做，他执着在不恶不做上。他执着在这个不做上，这往上这就是到更高的天，更高的天就是欲界天、色界天、无色界天，越来越往上。总而言之，他整体来说的话，升天人他是越来越淡薄，越来越淡薄啊。这个《楞严经》也有讲过啊，《楞严经》你比如说的是那个杀盗淫妄，对吧？杀盗淫妄都是很糟糕的事儿，但是人就是这个六道中的人也是有做的，也是有做的。杀盗淫妄啊，杀盗淫妄，杀盗淫妄呢，就是说，如果你做的多了是什么样？做的多了就是趋向轨道，趋向轨道，就是说你做的特别多就趋向轨道。还有一种呢，他不做，就是做杀盗淫，就是往轨道走；不做杀盗淫，就是往天道走。啊，楞严经上是这么说的。这个做和不做，就是有一个是有杀盗淫，一个是无杀盗淫。无杀盗淫是天道，有杀盗淫这是鬼道。那么有无相交，就是一会儿有一会儿无，它很矛盾。有完了就是无，无完了就是有，它很矛盾，来来回回，来来回回。有完了就会有，无完了就会有。它有一段时间很长很长时间，它不可能永久，它过一段又回去了，过一段再回来，这就是这个特点，就轮回就是这个特点。因为它有这个种子，它种子没有消，所以说它是有无，它是来回的。你有这个，你绝对的要弃掉它，你就到时候一定会还会再翻出来。所以说有无相交就形成了轮回，就是有一个有杀盗淫，有一个无杀盗淫，一会儿有一会儿无，这两个来回的这个两个矛盾的东西同时并存，这就是轮回，就是两边矛盾，这就是轮回。有无二无，连无也无，这是解脱，就是有和无都没有，连没有也没有，这是解脱。所以说佛教它也不杀盗淫，但是佛教不杀盗淫它是怎么说的呢？他说你看有无二无，连无也没有，然后剩下来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说连不杀盗淫都没有，更何况杀盗淫呢？就是我连不杀盗淫这个东西，它对我来说我都不受它的污染，更何况杀盗淫。我干嘛去杀盗淫呢？我费那个事儿干啥？我费那事儿我还耽误我呢，还耽误我的力气呢，我杀个人还费我的力气呢，我能横出去一刀啊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是这么没，它自然而然的断的，自然而然。所以说除习气是在最后，刚开始先明心见性，后来再除习气，再除习气，这样的话省事儿。前面除习气就是有时候有，有时候没有，因为你没有彻明心性，没有彻明心性。就是说的这个俨然，既然演作天人，尽此不寻啊，说的是这个。还有一个就是说那个禅宗，咱们刚才说的不是二祖传给了三祖吗？还有一个禅宗的四祖，四祖这个也挺有意思的啊。这个四祖他是那个叫什么啊？这个是牛头懒融和尚，牛头懒融和尚。四祖有一次去看牛头懒融和尚，然后呢，这个牛头懒融呢，他住在很高很高的山上。他在那山上也没有人，然后这个山也很险恶，然后呢就收了两个老虎作为他的徒弟，就两个老虎皈依了他作为他的护法。那个庵里头那两个老虎来回出入，这个四祖他是城在市井中的人啊，他没见过，没到山上去啊，没见过老虎啊，一见到老虎，人见到老虎总是害怕嘛。所以说四祖到了这个庵里面，看到了这个懒融旁边有老虎，他就很害怕，做出来了很害怕的样子。然后呢，那个懒融和尚他就批评了，他说：“你看看你还是个修行人呢，你怎么还有这个在呀？你还害怕？ 你还害怕。然后那个四祖就说了，这个是什么呀？就是我，你说的是我有这个在，那你说没有这个应该是什么样啊？修行人应该是什么？解脱人应该是什么样啊？解脱人是没个样的，没个样的时候也可以表现出来害怕或者不害怕，都可以的，都正常的。然后所以说四祖就问他说，这个是什么？和尚又有这个在，四祖就紧接着就问了一句，这个是什么？还有个东西吗？是我有这个在还是你有这个在？是咱俩到底谁心里头有个东西在啊？是谁心里头在有个东西在？这么一说，哟，这个牛头懒牛禅师知道，哎呀，原来是我有一个东西在。我总觉得修行要有一个什么什么，有了它你就能够怎么怎么怎么样了。是我有个东西在，不是你有个东西在。这就彻底放下了。彻底放下了之后，这个牛头懒牛他是就是说白鸟以前呢经常给他衔花，衔花一块就是很多个鸟衔很多很多个花放到他的鞍前给他献花，结果他这一悟了之后吧，就成个平常人，再也没有白鸟献花了。就是这个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公案在历史上，就是说为什么这个牛头懒牛见到了四祖前白鸟献花，一见到四祖白鸟也不献花了，就是剁成了平常人了。做什么平常人啊？所以有一首诗，下面是有一首诗赞这个牛头懒牛的，就是说卓边骑马去，空手不行归，寂寞鞍前路，闲花鸟不飞。就是说原来是骑着马着这个鞭去找那个东西啊，就是兴奋的，就是说去追寻这个东西，什么都不顾去追寻这个东西，追寻了半天最后啥都没有，啥都没有不说把马也赔进去了，你看看惨不惨，多惨啊！所以很寂寞呀，就是说原来要的是那个光荣，要的是那个荣耀，要的是那个人来人往熙熙攘攘，结果呢最后修完了之后不能比这再零落了，寂寞鞍前路，零落到什么程度，连鸟都不稀罕搭理你了，你看是这程度。修行人的就是就最后的是这实际上是说的是修行人这没有东西，他心里头没有东西，没有东西，就是说那个学道要贫，贫到最后你真的没有东西，你就不会担心任何东西，不会挂碍任何东西，不会害怕任何东西。你修行有一个佛样在，你就觉得你有一个清净在，你就会讨厌那个污染。你假如说没有这个清净在，就不存在什么东西能够污染你。所以说佛法它是什么呢？佛法它跟别的方法不一样，它就是每个人都有很多很多个毛病，很多很多的害怕和担心，然后他觉得他有很多很多的不足，他要改正等等。这就像身上起了很多很多的脓疮，我们要去治疗它。治疗它怎么个治法啊？一的击破它吗？这个佛教的方法是先把它集中集成一个大脓疮，这个大脓疮集中挤成一个大脓疮，就是你到那个时候什么都不想了，什么都不重要了，只有这个移情最重要，明心见性最重要。这个时候这一下子给你点破了以后呢，这个疮破了，其他的疮都好办了，它是这样的一种修行。所以说是先明心见性，再除习气。这个公案说的就是另外一个历史上比较有名的这个公案的，是说的苏东坡跟佛印。苏东坡跟佛印，那个苏东坡没事就喜欢去这个佛印和尚这儿去转悠，转什么这个八风吹不动，一匹过江来，大家可能都知道这个公案。这个有一次就是苏东坡把他的玉带给丢了，就是说玉带是皇帝赐的，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珍贵的，就像当今的那个什么什么中央的人赐给你的东西，那绝对了不起的，就是那绝对了不起的那玉带啊，玉带就是那个就像是我们的那个叉腰带一样，它是玉联合着穿起来的这样的一个玉带。然后呢他到佛印这儿，他觉得到庙里头跟到自己家里头一样，他很熟，自己又是个官，又跟佛印很熟，佛印就不高兴了，他说这个地方不是你坐的地方，没有你坐的地方。这个佛印就告诉他，苏东坡说没有我坐的地方啊，那我有一个地方我能坐，就是四大，就是你啊，四大就是地水火风，简称地水火风代表什么，就是代表着身体，就是说没有坐的地方没事，我坐到你身体上，我坐到你身上不就行了吗？所以说借师四大坐禅床，我坐到你身上，我来修禅嘛，对吧？你要能够要成全我嘛，要成全我，为了让我成就，你要把你当成禅床啊。然后佛印说，你要想坐我身上啊，可以，但是呢我有一个问题，你要是回答得了我就让你坐，你要是回答不了你要把你的玉带给我。你想坐我身上，你想这样你还不容易呢，我有疑问，你要是答得了你就往我身上坐，答不了你就留下来玉带。然后苏东坡就说，好好好，把要你们大家都看着啊，我搁在这儿，你问吧。他说啊，你不说要坐我的身体吗？我告诉你，我身体根本就没有，你往哪里坐？ 这就是老僧四大本空，五阴非有。你向什么地方坐呢？你向什么地方坐啊？苏东坡一问，他愣住了，愣住了，一下子愣住了，愣住了，然后没回答上来。佛就说：“哎呀，赶快玉带给我，玉带给我。”让佛印占了一个便宜。实际上，四大本空，五蕴非有，是怎么个非有法呢？如果是换成咱们在座的各位，我就没有四大，我四大本空，五蕴非有，你往什么地方坐呢？你往什么地方坐？
这样坐啊？
你就直接的坐到佛印身上了。我说啥那么多？我就四大，因为正没有四大，所以我正坐在你身上。这就叫色即是空啊，空即是色，色即是空，色即是空。后面还有一句呢，还有一句是空即是色。五蕴，你不是空吗？你空好，你这个当体空，当体就是色，所以我当体就坐在你身上。还有一个空即是色。所以说四大，这个四大五蕴是空，这个空，这个空正好利用这个四大，正好利用这个四大，该做什么做什么。你不是说四大皆空吗？四大皆空往什么地方做？既然是四大皆空，那我坐在你身上也是没坐呀，是不是啊？当然往他身上一坐，就直接坐上去就行了。他是理论上，他理论上知道四大皆空，他没有实证到，所以说他只知道四大是空的，他不知道空就是四大。所以他是理论上知道，他就是差这一点，他就输了，把玉带给输掉。这个是个很有名的公案，很有名的公案。所以说，一般的人一看这禅师都是神经病，绝对是神经病型的。就是说，他们的自在洒脱，绝不是人，就是一般的人所能想到的，跟我们所想到的这些加长里短之类的，完全不一样啊，完全不一样。就是从这儿他举了很多的公案，举了很多的公案来说什么呢？来说照见五蕴皆空，照见五蕴皆空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就是说从上这些祖师啊，一一的都是得了这个五蕴空之法，在这里头能够透得过的话，万象从中独漏身，为人自肯乃方清，到这个地方上自然修行，自然放下，如红炉上一点雪，把那个雪啊放在那个红炉上，唰它就没有了。这就是说，你这个地方上你能透得过五蕴皆空，这个地方上你能够透得过，其他的烦恼都不是烦恼，其他的烦恼就像是那个白雪放到了你的什么，放到了有正知见的你，在正知见的你面前，那就是你是红炉，就那样唰一下就没了，唰一下就没了。这就是红炉上一点雪，其他的疑惑啊、矛盾啊、对立啊，到这儿全都自然消亡了。这就是红炉上一点雪，谈不上了那些烦恼不烦恼，但是可能会有不如意，不如意也不会烦恼，不如意那不如自己意，那就随他吧，随他去吧，也没事了，也没事儿。实际上很多时候的烦恼是自己主意太强，自己主意太强，然后自然放下如红炉上一点雪，然后过了很久，这叫良久，过了很久说大家还会吗？大家还会吗？然后下面又有一首诗啊，说了一句诗：只见六龙争戏舞，谁知丹凤入云霄。大家都在看着六个龙在这争着这个珠呢，在这打得不可开交，大家看得热闹得很。谁知道大家在这看热闹的时候，那个丹凤他早都已经穿到云霄里面穿过去，高飞远走高飞了。只见六龙争戏舞，谁知丹凤入云霄。这个大家可以品了这个味儿啊，咂吧咂吧这个味儿。这个是一个什么味儿？只见六龙争戏舞，谁知丹凤入云霄。这个不经意间的这个东西才是啊。咱们争来争去的这个不是，咱在这争来争去早都错过去了。这叫只见六龙争戏舞，谁知丹凤入云霄。丹凤入云霄实际上是很容易的事儿，嗖一下就入过去了，不经意间就入过去了。咱们现在争来争去争的都不是，争的都不是。只见六龙争戏舞，谁知丹凤入云霄。度一切苦，刚才说了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。到这个地方上就是一切一切的在这儿都了过了，一切一切在这儿都了过了。苦和恶，苦大家都知道了，那个刚才说了有八苦：生老病死，这个求不得，爱怨憎会，爱别离，五阴炽盛。这是八苦，详细的来说还能展开说，这叫苦。除了这个苦，还有恶，恶就是难，难的意思。比如说是兵啊，兵难啊，灾难，还有那个下的那个自然灾害，地震啊，等等等等，这一些的被抢劫啊，国家发生战争的呀，地震呐、啊，这些都就属于恶啊，恶就属于是很大的劫难。苦是说的是那种的辛苦。 啊这一类的，那就是度一切苦厄。若不得五蕴皆空，依然堕落生死界，既堕生死界就受轮回苦。老子就说过，老子就说过，你看我有大患，为吾有身，有身皆是，连老子都知道啊，有身就受这个身体的束缚，不得自由，不得自由。然后经云，三界无安，犹如火宅，众苦充满，岂可甚可怖畏？若要无苦，只需反起自照，反起自照，照到什么程度？照到骷髅本来清净。虚是亲见本来面目，照进了这个骷髅，就是已经照到了骷髅还不行，把这个骷髅还要照进，照进之后，这就是照进以后什么都没有了，一物都不留存了，这个时候就是亲见本来面目。要见本来面目吗？古今一无坠，分明在目前，分明在目前，就是这个本来面目在哪里呢？古今一无坠，分明在目前，古今的这些啊，今古因无坠的，就是从来都没有错过过，就在这儿呢，就在眼前呢，就是要见本来面目嘛，眼前的就没有欠缺，一切的都现成的在这儿呢，还会吗？会什么呀？还会吗？这本来面目在哪儿啊？在哪儿啊？在哪儿啊？想着在哪儿，摇子过心罗了，这就叫会吗？举头摇子过心罗，认几下，你别认他，别认他，别认他，他一直在，可不能去抓他，越抓他越远。越抓他越不对，这就叫会吗？举头摇子过心罗，这是说的是观自在。前面说的是第一句话，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啊，说的就是这一句话。
那老师刚才语气说来，既然不去住着呢，摇子过心罗也即是呀，这个也不妨碍是呀，就是。不一定分明在目前。
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也是摇子，也不妨碍摇子过心罗呀。
啊，对，也不妨碍。
那你干嘛要说呢？就还有一点点粘滞，这就是理路上还是有一点点粘滞，还是有一点点粘滞。
对，他这个有一点，老师，你看这个，照进骷髅本来清净啊，骷髅还是本来。
照镜呢，它是照镜，就是说你就是像我们就是行尸走肉，修行就是修行到那个时候是吃饭不知道饭味，那个菜不知道菜味，修行到行尸走肉了还不够劲，把这个行尸走肉也彻照镜，就是那个时候已经是没有死活了，这个时候说的是这个时候，这个时候是本来清净的。
所以说这个照镜骷髅本来清净，我感觉到这也是轰云托月，哎，还要照镜干嘛呀？本来就是骷髅就本来清净的，还要照镜，不是在闲着没事儿、
你说的就是说，这么说吧，就是如何是清净法身？如何是清净法身？
骷髅就是清净法身呀、
啊。对对对，你这打法，人家说的是清净法什么花药兰啊？花药兰是什么呀？就是那个金瓶梅里面有这样的，就是一首词，就是说的是那种莺歌燕语的地方，青楼的地方。八大处的地方，八大胡同的地方，北京八大胡同的那种地方啊，灯红酒绿的，就像我们东莞啊，就是这种地方。这就是说，如何是清净法身的东莞里面去，就是类似这样的，但是你真能做得到吗？
那这是功夫啊，这个。
哎呀，你看看你这是功夫。
当然，功夫说功夫已经也是有点落出了啊，被老师所瞒。真的过去过不去也，但是老师就这一块上，我现在还真有点过不去。
所以说这个地方是在于自心，啊、是在于这儿，就是关键是在这儿。
老师，我就这一块，我就有一点想说的是，虽说是自心这个东西是你真能过得去，换句话说，东莞也是这个本来情境，也可以这样说。但是有一点，这是要公布的。你比如说见到美色呀，或者是你见到这个整个的这个景象啊，恐怖的景象或者啥的等等的，总是心还是。哎呀，这波澜起伏
我跟你说，我也一样，我根本都不比你好到哪儿去。我知道我不行，我根本就不去见女色。我看到那恐怖，我根本我就不去了，不就没事了？你是要咋样的？你是要那样？刚才咱刚举过那个例子，
那躲避就不是好手啊。
刚才就行，你咋知道我是躲避呢？
你
我看
你去啊，
你
不去在，有个不去在呀、
啊。你这是你有个不去在，你认为去才是对的，这是你有个不去在。你看刚才有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，就是那个四祖到了那个庙里头，一看到虎，四祖就很害怕。然后牛头就你看你不对啊，你这个禅师你怎么还有这个在呢？你还有个担心害怕在。 实际上真逼到那儿了，赶鸭子上架，真逼到那儿了，真做也就做了，没有必要那么做，没有必要那么做。你既然是害怕飞，你就别往飞的地方去，不就完事儿了吗？你没事专门往飞的地方去练胆子，你练了又能怎么样？没有必要。
骨头师傅想练练功夫。
啊，就是他想练练功夫，想练这个功夫干什么？
他练不过去
啊，就是想练这个功夫干什么？
还是有
对对对对对对对，他还有一个验证在。
但是王师兄，您说我是想练功夫，有的是这个还留着功夫不行。
你这么说吧，不管你怎么打，我总是能够找到你的落处。你在这儿你就随便的，咱俩就是尽管的说，你尽管刻薄的说，我总是能够绕的让你最后心不安。你等着吧，这一点我可以肯定，就是说他最有方法能够绕你。它是有一些语言，那些语言都是方便语言，方便语言是为了去除一些邪见的，去除一些。但是你要是在理路上的话，认为等某一个某一个的话，就是说这个理路上对，但是是不是真落实了，我能够验得出来你。就是我这有很多的坑等着你呢，你不信一个一个来。但是这个只适合是诚实人，就是说不能自满。修行人他是不能自满，所以你问他你过不过得去，他心里头就开始发颤了。
所以老师，我这个一眼就是到现在为止，我就感觉到还真的有过不去的。比如说这个，虽然理上是能认识，但是功夫
这个地方让你不用说别的，我跟你说，你为什么要过不去？过不去你的过不去呢？你这是过不去你的过不去，你把这个过不去过去了就不行，就不行吗？你听到别人说没有啊？你还有一个过不去在，你还有一个过去在。
那就比如说这条河过去过不去，这是心量的问题，或者说你的认识问题。但是这你要是不会水，没有一定功夫，容易都被水所淹大了，是吧？真的是淹着啊！
你我知道你说的淹之类的，你就是淹了，就是犯习气了，贪嗔痴慢疑这些习气犯了，犯来了之后可能犯得很过分，所谓的发脾气啊、犯淫欲啊，这些都来了，就觉得自己觉得很担心什么什么的。但是你再犯，我想问你两个：第一个，你做坚持了吗？你都犯成这么重了，你的做都还在坚持，这是难能可贵的呀。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就是说，你犯了这个害谁了吗？没害谁啊，没害谁，你别管他，你就继续往前走吧，继续往前走。实际上你没害到谁，他也没有害到你。你知道最后除习气，他也没有一个就是清净在，更谈得上那个淫秽呢，谈不上，并不在这上去衡量他。那个按照达摩说的是，就是说纵有淫欲，不能为害，这就可以了。明心见性以后还是有淫欲的，明心见性以后纵有淫欲，不能为害。
那这个要背这个因果呀，这就不能算啊。
你说说是什么因果？因果就是说，那你要是找了，你该结婚结婚，该生子生子呗。
这个，哎呀，其实我总感谢个这样的。
你就是害怕的具体是啥事儿？你说个啥事儿？你别把小事弄得，我都不相信你做了到底有啥事儿。
啥事儿？
你看你吓得半死。
好，我就说一个事儿啊。我看到大家心里有所想啊，在那笑。我还真的是有这样一个事儿。老师，什么事儿呢？因为我听到一位法师讲过，他说，比如说住山的时候，这个山当中啊，因为尤其这种深山老林里边，他这个因为在深山里边修行的时候，会因为经常有一些精灵鬼怪啊等等的，这个时候一般情况下，如果你要不时突然比如说来了一个，举个例子，一个道人，白胡子老头，或者说是一位美女或啥的，他跟你聊天，他神通很厉害。他能说的很多，实际这是一种精灵鬼怪这些东西或者什么啥的。好，你不识，你还以为哎呀，他说的头头道，这还是个善知识，很好。举个例子，你留他过夜，或者说你就很幸福等等的，他半夜就会把这个人给害了。哎，就是他就举
了
这么个例子。哎呀，老师这点这你上那个二祖神光会合，这是那很厉害。他说江头临白刃，犹如斩中，这个理上是这样子的，但是功夫上。那他已经到了这个功夫了，他斩就斩。我们现在比如说斩下来，这扎一下，
这么说吧，要是现在有个事儿，可能会让你可能会死，你怎么办呢？
不干。
你说不干就能不干，你挺厉害，你这功夫从哪来的？也教教我们呗。你说不干，你就能够不死啊？
那这个时候现在我是着相的，老师，这个点。
我知道你着相，但是现在你的就是说你的寿命已经到了，你怎么办？
那也是无可奈何花落去，那没办法。
哎，那无可奈何花落去不就行了吗？那你该死死就完了吗？那你拿你的命你就死就完了呗。
哎呦，我总认为
你就非要跟他较这个劲儿，你别较这个劲儿就行了。
哎呦，老师，
他要拿你的命，你就给他让他拿去，那拿了不就没事了吗？
你一觉醒，老师，我这一块上我就感觉到，因为啥呢？哈，比如谁说这个？
实际上他哪有那种福分能拿你的命啊？你是真让他拿，你有这样的心量，他根本就没有那个福分能拿得了你的命。
你看这个第一个，我首先有两个思想，我认为当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，第一个问题呢就是，当说到你说，虽说本来众生就是佛，但是，老人也在讲你这个要先要明心见性，然后保任，这个也是个次第方法。从我们自身来说，虽然你认识到了，
不费这个次第
啊，不费次第啊，因为你的习气总是要有的。换句话说，你不好好的用功夫，你别说流浪生死，那你这个还是要跟着习气这么转的嘛？你就
还是跟着习气转。你要是真的明心见性了，跟着习气转的越远，你回头回的力量越大。这不是你能想象的，你根本就是就看你明不明。老人还这么说呢，就是那个雄鹰展翅飞，全靠脚下一点力。那脚下一点力是指什么？就是明心见性。明心见性见得越彻，你将来飞得越高越远。还有这样一句话。都是两朵花，不能够只看一头花。
老师，
只看一头花，那都悲观的不行啊。
老师，即说实话，即使明心见性了，我个人认为也是一种速法身，他也是，是吧？这个一个光影化身。
可以，可以，你这么认为可以？你就认为什么是真法身呢？你说一说。
这个因为你不能打成一片呀，就是说虽说这个东西就是当下就认了，哎，这个一切都是哎寥寥分明，或者这个都套话了。
你这是错认。
我
所以你会有矛盾，所以你会有矛盾。
我就只有这个担心。然后第二个担心呢就是啥呢？因为我昨天我真的就真的是经历了这样一遍，我到了那个寺庙去，那已经黑到黑的不能再黑了。哎呀，那个确确实实是这个真是毛骨悚然，我这真是很害怕呀！哎呀，
那个寺庙里的毛骨悚然
啊，那个不是寺，那个庙很小，它属于茅棚，在一个茅棚里边，那个山上那是真是，哎呀，那高得很，光走上去要走将近一个小时这个时间。好，结果那个这风也大，这确实是有点挺害怕。而且比如说老师，我还有这样一种现象，比如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。我前天的时候就在就是一个地方住，我正在躺着睡觉呢，结果突然就像我们就掩住了那种感觉，我不知道大家有这种，就好像一个东西压住了，哎呀，就真是那种吸精气的感觉，哎呀，这动都动不了。
你有多少气儿直吸？
不是、啊。所以说这个老师这个是不是
你这个就说这种就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被鬼就梦魇这一种事儿，梦魇这一种事儿，咱修行人都知道，碰到这种事儿可以念佛念咒，一念咒他就怎么离开了，这是一种。实际上这都不是最好的话，最好的方法就是你让他演演死你算了，你怎么不让他演呢？你让他演演死你算了，你试试，你都不刚才刚说过那个撒手到家人不识，刚说完你都不撒手。你让他演演试试，你下一次你做一个艺，听我的，下一次你做一个艺，再碰见这个演鬼，你让他演演试试，演死你算了，撒手让他演死你算了，你试试，这是心中心的绝妙的地方，
撒手悬崖，
彻底撒手不管，你去试试吧，都没事儿，都是我们的顾虑，我们多余的顾虑太多了，
还是我们这有种妄想。
你一撒手，那事情非但不向坏的地方发展，反而向好的地方开始转机了，不是我们不撒手的事。下一次你先试试，就用梦魇这个例子。
好的，感谢。
别以为这个害怕什么的，有一点点你不习惯，你那个在山上的不习惯你，所以你会害怕。在山上时间长了就习惯了，那山上的人到了那个车水马龙的地方，他也害怕。他跟咱的害怕，你也理解不了他的害怕，那都是一种习惯，没什么的。这种就是想的一种生活习惯，这没事，这都是一种习惯的养成，没什么关系。这不是那种挂碍，那种新的那种的挂碍是不安呐、啊，是不安，心里不安。一说的话说出来了，心里还是不稳呐、啊。说的是这个，心里头就是不安，就是不满足啊。说的是这个，不一样的。不要把这个误解成就像是见到老虎害怕，见到老虎你不怕，你是个狮子之类。谁见到老虎不怕呀？见到老虎不怕的这个狮子不是人了，人就应该见着老虎害怕。
那这个
他害怕着，他也没有挂碍。
那也不能说让老虎就吃了呀。
那他该吃他也只能吃，他们也不愿意让他吃。问题是到那个程度了，老虎真要吃你，你能怎么着啊？你也不愿意让吃。
还是尽量的想着法的跑啊！
有一个这样的故 师，我记得好像是百丈禅师。百丈禅师就是说是住山嘛，当时的时候那个百丈的那个叫什么来着，就是司马空好像叫，他说那个山呢，那个山将来会出大那个大禅风，会很好。这个山什么人能住呢？他就在那看，他说你这个人不行，他那个人不行。后来他看到百丈嘛，就是他师父好像是验他，说这有一个瓶子，这是净瓶啊，我放到这儿了，不得换作它是净瓶，这是什么呀？然后有一个师父就说了，那虽然不能换作净瓶，也不能换作它不是净瓶。然后这个人他就属于答的不怎么样。这个时候正好百丈过了，百丈说在问啥呢？说师傅下了一个雨，就是考他呢，说不能换作净瓶是什么？不换他做净瓶是什么？百丈过去一下子把这个净瓶给踹翻了。然后那个司马光说，哎呀，就这个人适合住山，让他住山吧，就住到那个山，就是那个地山上有个道场，他在那儿住，将来这个道场可以大火。结果他就往那儿住了，住到那儿以后就没有徒弟，没有人来找他，住了好多年，他就很绝望，就往山下走，走到半截碰见一只老虎，我记着好像是这样。然后百丈就说了，他说我要是说就是说那个就是说，如果是我在这个山上再住下去，再没有姻缘，那还不如我让老虎吃了算了，就老虎就吃了我就吃了。要是说还有姻缘，让老虎让个位给我，我自过去，我还在这山上接着住。结果老虎看着他看了半天，老虎自己转身走了。走了以后，他后来在山上没有走，他还住了之后，后来法缘大盛。老虎算什么呀？老虎人心险于虎。山上的人下来，他还受不了。他一看下面这些人勾心斗角玩的，我不再下头，我宁可住山去。
知道吗？
啊，
太棒了！
对，
但是老师哈，我比较执着，我就在想说的，举个例子啊，我们不说老虎，这老虎这也是那个吧？你比如说，就车水马龙的车辆路上比较多，可是如果我们认为啊，当然我不是说违反交规啥的，你说这都是空的或者啥的，这个东西我明心见性。
不对，你这说的不对，都是空，也并不等于是过马路不看
的
那
车。啊，对，都碰就碰了。
不是的，都是空，并不妨碍过马路，不锻炼。你跟早上刚说不锻炼，下午你就是你就早上你说的不锻炼。
啊，但是有时候就举例子，这个不锻炼是对的，一定就是说，有时候我怎么认为，可能老师我打成两截的，我认为是是是，理是理，理上我能见到的，比如说这个东西，哎。这是本来都是清净的，或者是、啊、
这个见到的东西没有经过验证，你这一到事上你就是各种的不稳。
哎，是的。然后在事上，我认为这个功夫要能透得过，这个不是说光是你理论上心理上的认识你的知见。
事上透得过太简单了，怎么样叫事上透得过？是遇到什么东西不害怕吗？不是的，是根本都没有事可遇。有个事可遇，你才应该检讨。又自己怎么又觉得有个事了？自己检讨改了就行了，也没事啊。从来都是没事，应该这么说，世上本无事，一直都没事儿。几大劫前，从无始劫来到现在都没有过事儿，不是你修行了才没个事儿，都是我们自己生的事儿。
吃饭就吃饭，睡觉就睡觉就行了，该听课就听课。
你不总结就不行吗？
哦，
你要是在这个地方上一直行下去就没事儿，但是一会儿出来可能又不行了，所以需要实证。需要就是说需要踏实的继续的修，不需要总结个什么，直接的去做什么，该做什么做什么是对的，是可以的。但是说就是说你能一直是这样吗？一直就是没事到这种可能不行，一会儿来个事儿又觉得自己不行，
又被事儿牵了去了。
哎，对，
又粘上去了。
对，粘上去了。有的人是被事儿粘上去了，被糟糕的事儿粘上去，还有一种是被好事粘上去了。比如说认为自己的清净度不够，这就属于被清净粘上去了。还有这种人家能做了，做的功夫很强，没有发生妄念，自己一下子就粘，觉得自己不够，这又被粘上去了，这一类的都有。
那这个时候就是啊，哎呀，不粘就行，也可以这么说，或者说
提醒自己别粘
了，啊，自己别粘，
啊，对，我们打坐啊用功啊都是为了辅助这个提醒，而且它确实有作用，就是我们打坐打完了之后下坐自然没那么粘着了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啊？确实的就是轻松了，自然的没那么粘着了。所以说我们的关照就是加深，多提醒自己别粘着，或好的不粘着，坏的也别粘着，粘着它也过去了，过去心不可得，过去了就过去了，总结经验教训，以后不这样就行了，没什么的。就是说这里根本都没有对错，这地方就很轻松啊，学佛才是最轻松的事儿，别的事儿都很沉重，实际上。 但是这种的理论，很多学科人告诉你的可能不是这种理论。
就是，对，有这个困惑。嗯，老师刚才这么说，我感觉。
你那种有
不要总结了，
对，就是你那种有修有证的，就是那一种的，要遇到事儿怎么怎么样才是怎么怎么样，这是一种正常的学佛人的思维，是刚开始学佛人的思维。但是既然修了心中心，从最关键的、最了义的地方走，就不能要是这种思维了。这种思维不是道家的思维。我们虽然没有道家，但是我们要知道道家人是什么样子，我们学着去做，这才是修行。要学着去做。我因无所住而生其心，因身无所住心。我们不会，所以我们要学着去做呀，学着去做。因无所住而生其心，因身无所住心，应该去学着去做，学着去，别在意这些，学着去不住相，学着去无相，
或者学着无心。
对，你这无心到一定的程度，人家都不一定把你当个学佛的。你要做好思想准备，
应该是这样。
对呀、
啊，对，
嗯，对，
这是我的终极目标。
学佛当然你不是个学佛的，因为你本来是佛，这个世上容不得你学。
对，
但是这个话说出来太油了，显得。
嗯。
所以叫绝学无为显道人。问题是我们总有想学的心，所以需要修行才去掉它，需要修正，这就是需要迁坐的力量。迁坐以后，这么说吧，迁坐以后他自然提不起劲儿。再听老师的开示啥的，就像那个元音老人的开示，打坐无限制的打，天天听元音老人的开示，天天学习，那个劲头十足，迁坐以后就没这个劲儿。真正过迁坐的人就没这个劲儿。我不知道你们西安这种的多不多，好像现在看的是修迁坐的多，过迁坐的不是特别的多。真正的过了迁坐的，他就是一个没劲儿。没劲儿的，很平常的懒懒的那样的一个人，但是他虽然这么懒，他也没有贪嗔痴啊，贪嗔痴也拿他没办法。戒定慧他没有，贪嗔痴他也没沾他边儿，是这样的。
但也不妨碍他去做更多的事儿，或者是。
当然了，当然不妨碍，当然不妨碍。但是你说他那种就是说很大很大的劲儿，说一定要做成什么什么样子什么，然后做的自己压力山大，不会是那样的。有缘就做，没缘就算了。
换句话说，老师，学佛是一件很轻松的事儿。
学佛是最轻松的事儿，只有学佛这儿才是最轻松的事儿。
天底下最轻松的事是学
佛。对对对对，所以是解脱道嘛，解脱道当然应该是这个味道的。
就是没事儿。又在找事儿，没事儿在找事儿啊，说这句话。这句话已经是第二重公案是吧，老师？这句话有些生事儿。哎，惭愧，惭愧，净讲大道理。哎，就是
老师，我说过了，
老师过心不？
我本来拿了你们抽14年嘛，以前14年的时候，有的打呼啊，很痛。我后来通过修法能听明白以后，我感觉可以，我感觉我睡着了，好了。但我后来做一下门来才知道，我还是照样那不行。那时候我是不管他了，因为就是这段时间就在咱们。也有照样还要打呼噜的干嘛的？哎，我好像现在就是我不理他，我不感觉痛苦了。我说什么叫好啊？什么叫病好啊？就反正就实际上这就是你的病好，那并不一定就是真正的好了。但是你好像在你心里，这不是个事儿啊，这就叫过了气感。
其实这样我就放心了，好歹你天天的修法，老是跟你的病连到一块儿，现在你终于不连到一块儿了，我就放心多了。病人还是病人一个，看着没？别以为修了法吃嘛嘛香，还是病人一个。
对对对，是的。病也没有，旧病走了，新病又多加多添一些。修法也怎么修了？
有病反正是该治疗治疗，别把它跟咱们这个连到一块儿，连到这上大材小用了。但是你因为有病的这个因缘进来了，老实修法。也很好，这就是像刚才说的那首诗一样的，是卓玛骑鞭去，空手不行归。学了半天病没治好，但是也没事了，反正啥也没有了，连那个有病的也没了，轻松多了。
对，
这个地方是难能可贵的，你要把这儿抓住，而不是其他。别在那个好坏上，不光是病的好坏，其他事项上的好坏都不理。所以最后修法修成了啥呀？这是最后才说的。修到最后的话，按照那个洞山禅师有五味君臣的说法，就是说有五首诗形容那个修法的人。最后一个地方，中间有一个是这个是要是好手的话，不应该避。 就是不应该避，要是好手的话不应该有什么回避啊，不应该回避，应该是活理生连，有这样一句。那么最后一句呢，最后一句就是说折合还会探理做，折合还会探理做，就是最后不是我本来是就是觉得这个地方太脏了，我要离开这里去一个清净的地方，去一个美好的地方，我要把自己变成一个清净的人，变成一个美好的人，最后的最后修到最后，我比谁都黑，你们谁也没有我黑，折合还会探理做。实际上是自己惧怕那个黑这一点才有毛病，不怨那个黑，怨的是你自己为什么要抗拒这个东西。反正体质呢也会有一些改变，但是这个改变呢，你说是明显的改变，那毕竟是每个人天生的体质不一样，你说他完全改变过来不可能，很少。我见过修了新中心那个体质变化很大的，有一种什么什么毛病彻底根治好的，但是这样的人确实是他在这上用功，那个心性上改变不够大，改变不够大，所以呢尽量的别在这上用功，有病还是直接去治病。为什么不直接去治病呢？为什么干的什么事都要一个佛作为拐杖呢？都要一个佛法作为拐杖呢？学了佛法该做什么做什么，更直接，更直接，这样才好。